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无论你是在教会或是在网络上，我们都可以一同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也特别借着法兰西斯的祷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让我们可以成为和平之子，去传扬主爱，使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得医治、蒙拯救。今天我们要回到彼得前书，并且为这卷书来做一个总结。这封书信原来是写给现今土耳其中部跟北部的教会，当时的信徒正面对着政治和信仰上的逼迫，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让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新冠病毒的疫情持续的笼罩全球，导致公司裁员、事业关闭，很多的人因而失去了工作，面对经济上的压力，加上种族平权的示威以及总统大选的对立，因着不同的观点也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感谢神借着彼得前书提醒我们，在世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活泼永存的盼望。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当时是在罗马，身为教会的领袖，面对逼迫当然更是首当其冲。如果你是使徒彼得，对于这些你所亲爱的信徒们，什么会是你最后的勉励和嘱咐呢？在前面的四章十七节，我们也看到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使徒彼得要我们信徒首先就要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信徒可以一起靠主来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而且也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借着属灵的传承来见证神永远长存的恩典。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头低头祷告，求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宝贵的教训。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了我们，更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也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大能，怎么样将彼得可以从一位鲁莽的渔夫改变成愿意 为主顺服、为义受苦的门徒，而且在各处的教会设立长老，传扬福音，栽培门徒。在我们普世欢庆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也求神的灵激励我们效法主耶稣，按照神的旨意彼此谦卑，用爱心互相侍奉，来见证神的恩典和荣耀。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一起来看保罗使徒彼得对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教导。好，请大家同声开口来念：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投降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这样，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这里使徒彼得称自己是做长老的。长老这个词其实在旧约圣经已经出现过，神要求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召聚70位以色列人中的长老，将神赐予摩西的灵也赐给他们。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长老是指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德高望重的族长，他们是代表百姓来做所有重大的决定。其实使徒彼得他自己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亲身跟随了主耶稣，当然他也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教会当中的长老也很可能是彼得在宣教旅程当中所案例的。我们看见彼得谦卑地说：我与他们同作长老。使徒彼得接着说，在教会中的长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既然是神的群羊，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包括了教导和治理。在北区教会，我们看到牧养的责任除了教牧同工，也包括所有小组的组长和同工。至于教导，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成人、青少年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一起和小组同工来负责教导的这样的责任。同时我们教会也设立了长职团队来治理我们的教会，他们也是各个事工部门的领袖。所以长老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就是教会当中这些属灵生命成熟而且承担牧养教导和治理的领袖和同工，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就是那些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时分粮，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和旨意来牧养教导治理神家里的人。接着使徒彼得继续说，要按照神的旨意侍奉。我们的态度首先就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如果是出于勉强的话，我们服侍的态度就是能少做就少做，甚至能不做就不做，甚至等羊群都饿死了我们还不分粮给他们。只有当我们是出于甘心，我们才会尽心尽力的为神而去牧养。第二，是我们不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贪财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图谋自己的利益，这个和全职侍奉的教牧同工靠福音养生当然是不同的。感谢神，我们教会除了极少数的知心的教牧同工之外，弟兄姐妹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在主里侍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辖制人，而是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辖制就是要控制别人来跟随听从自己。圣经是教导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把所有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服侍是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成为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在这里我也要问大家，按照神的旨意呢，谁是我们侍奉的榜样？感谢神，在2015年的美南差传大会的时候，我有幸的再次和当初带领我查考圣经的那位主领的弟兄，以及后来带领我信主的长老，我们一起在休斯顿相聚。我也看到神继续重用这两位神的仆人，目前还分别在奥克拉荷马和达拉斯牧养神的教会。在北区教会当中，我也看到有许多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从他们身上让我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和默默的付出。今年回中国的张志明和许多清夫妇，在17年前就在春城设立小组开始服侍。记得过去在礼拜六我们有敬礼班和会友班的时候，他们也不辞辛劳的为这些刚信主和那些将要愿意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预备热腾腾的午饭。还有我们的天杰长老和王林姐妹，他们的人心人数不但在属灵上支持我们，更借着他们医疗的专业，使师母和我都能保持身心灵的健壮。至于 Mark 和 Lily， 他们更是用泪水来服侍了教会无数的夫妻和家庭。因为 时间的关系，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里的付出是我数算不尽也诉说不完，其实有更多是连我都不知道的，但是我相信主都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而且你们的辛劳绝对不是徒然的，所以神应许我们一同为主劳苦的，也必要与主同享永恒中的荣耀。使徒保罗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使徒保罗，也要赐给那凡爱慕主在显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渴慕的不是从人来的称赞，而是那永恒荣耀的冠冕。使徒彼得他继续的教导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在这里年幼的不单只是指年纪，更是属灵的生命比较短浅，需要继续在真理上不断的被栽培和建造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也多处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敬重那些在主里劳苦治理我们和劝诫我们的人。这样的顺服不只是表面口里的顺服，更是从心里听从他们所传讲的真道和教训。接着使徒彼得他可能回想到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用一条毛巾束腰，谦卑地为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蹲下来为他们洗脚。所以使徒彼得也提醒我们，在教会中年长的千万不可以倚老卖老，小看那些年轻还不成熟的弟兄姐妹。同样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也不可以藐视那些年长的，认为我们已经跟不上时代，应该被这个世界淘汰了。圣经也经常让我们看到心高气傲使我们不尊重神，也得罪人，导致我们的失败和跌倒。在神和人面前的谦卑反而使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叫我们升高。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个人成功和名声，谦卑当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只有当我们顺服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中才能够长幼有序，彼此顺服。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也帮助我们信徒一起靠主来面对世上的苦难和挑战。让我们继续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眷顾你们。总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赐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胜过世上的苦难，我们必须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主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在天父的眼中，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忧虑并不能改变我们四维的环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要忧虑并不表示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去思考去想，而是我们要先求神的过和神的义，积极认真的为神活出每一天。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必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加添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只有他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昨天下午，我和师母在社区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一对父子，他们骑着一部很特别的脚踏车，父亲在前面骑，踩着那个大的轮子，那个七八岁的孩子就在后面坐在小轮子上，踩着小轮子，很轻省很安全的跟着父亲到处跑来跑去。而我们却经常自以为是，我们自己就常常骑着那个大轮子，请耶稣坐在后面的小轮子上。我们所面对的经常就是东倒西歪，甚至到处碰壁。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就是要将我们所负不起的重担交给主，让他来带领。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就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让我们远离神，继续活在过犯和罪孽当中。当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个夜晚，迫切的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主耶稣也警告教训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却经常是软弱的。当主耶稣被捉拿，门徒就惊慌四散的逃跑。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今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神也同样的要我们警醒祷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主日，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世界同心来祷告。你可以在教会，也可以在网络上，借着祷告避免我们进入迷惑，并且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我相信这次全球的疫情，神就是要教导我们 要定睛仰望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放在假期的旅游或是大减价的疯狂采购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神说都是暂时的，但是在苦难中却是我们向神呼求，领受从神来的力量，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神炼净。因着神无尽的恩典，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楚和我们将来所要领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的话，都是至暂至轻的。最后使徒彼得也要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传承可以见证神永远长存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从十二节念到第十四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圣经中常常用巴比伦来指世上抵挡神的政权，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使徒彼得当时应该是在罗马。在他的信中也特别提到两位弟兄，第一位就是他称为忠心的兄弟希拉，他带着这封彼得前书交给当地的教会。那另外一位是彼得称为他属灵的儿子马可。我们来先来看看谁是希拉。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当主耶稣的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之外外邦人的地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教会，他们就为了这个外邦人是否也需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而起了争辩。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开大会，巴拿巴和使徒保罗也代表北边的安提阿教会来参加。使徒彼得呢，他就借着自己曾经传福音给外邦人哥尼流全家的这个经历，说外邦人他们也和以色列人一样，必须用信心来领受主的救恩，而且神也同样的用圣灵来浇灌外邦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将摩西律法的规条加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他们就拣选了两位教会的领袖，带着大会的书信来通知外邦人，他们可以不需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行割礼。其中的一位领袖就是希拉，他和犹大一起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回到了安提阿教会，然后用许多劝勉的话来兼顾外邦人的信徒。我们也看见希拉他成为了保罗宣教的同工。当时外出旅行不但要长途跋涉，而且在旅程中也要经历各样的危险。这位希拉他不畏艰辛，到处为主奔波，和使徒们一同宣教， 也将使徒的书信带到各个教会，借着这样美好的团队侍奉，使福音遍传。感谢神，我们教会除了有社区的小组，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教会也设立了社区关怀的事工团队。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举办许多讲座，就是要将主耶稣的爱传遍我们的社区。还有一位被称为马可，我们看到他有一位近前的母亲，开放他们的家庭，让门徒们都可以聚集来祷告。如果你参加圣地的游学团的话，在耶路撒冷也有一个叫马可楼的地方，按照教会的传统呢，这里除了是门徒聚集祷告，也可能是主耶稣他最后晚餐和为门徒洗脚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这位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我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这个马可呢却半途退出了。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巴拿巴他还想带着这位马可，但是保罗却坚持不同意，两个人就因此而分道扬镳了。但是事隔了多年，使徒保罗却说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对自己大有益处。我们就看见，因为巴拿巴他愿意花时间陪伴和建造马可，马可不但在传道的事上帮助了使徒保罗，后来更成为了使徒彼得属灵的儿子。按着彼得口述，他写下了宝贵的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栽培和传扬福音都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愿神在我们北区教会能够兴起门徒栽培的文化，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被栽培的门徒，我希望你就是栽培门徒的人。明年初，我们教会也计划要使用灵命七阶段的教材，在1月23号和30号两个星期六的早上来举行小组的同工培训，请大家预备预留时间来参加。我们也看到忠心爱主的希拉将彼得前书转交给教会，就是说要为了证明神的真恩是要世世代代相传永不止息的。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神按着他的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就好像那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表明了要继续从我们的身上能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带领更多人来得救。诗篇145篇也说，这代要向那代颂赞着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这也是我们教会承先启后的意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过去还没有机会接受主耶稣，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是否愿意将你一切的忧虑交给主耶稣，让他带领你胜过世上的苦难， 和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真恩呢？让我们一同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这里建立了荣耀的教会，并且赐我们许许多多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成为我们众人谦卑服侍美好的榜样。在疫情持续人心惶惶的时刻，我们更是要谨守警醒，借着真道我们可以互相的扶持，特别要坚定我们在主里的信心，更借着门徒的栽培和福音的传扬，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早日领受主耶稣的救恩，一起来见证神你的信实和荣耀。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而且按照主耶稣的命令接受洗礼的，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或是还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命令接受洗礼的，请你暂时不要领受，因为只有当你自己接受了主耶稣，而且按照耶稣的命令接受洗礼的，这个饼和杯对你才有真正的意义。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着主耶稣所受的苦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以举起救恩的杯。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也要恳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各样试探和诱惑，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基督耶稣的身体，以谦卑爱心的侍奉和属灵的传承，为我们的社区可以带来永恒活泼的盼望。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